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凯淳在节目当中再一次欢迎亲爱的朋友们，同时也欢迎李东光牧师来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上一次我们和李东光牧师分享了一个在我们基督信仰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因为很多的朋友啊，他们提出来在圣经当中有很多的做人的哲学，甚至有许多教导人能够在生活中向善，做好人，做善事，这样的教导呢，他们都非常的愿意接受，也是完全相信的。但是其中有最最不能让他们相信的，就是关于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第三天他复活了，而且他的坟墓是空的，他今天仍然在高天活着，为我们这一些罪人预备了救赎的计划和永恒生命的道路。在关于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事件当中呢，有很多的朋友提出的问题很尖锐，有一部分人说呢，就是主耶稣他是假死啊，他没有真正的死透。还有一部分呢说啊，也许他死透了，但是是他的门徒啊，把他偷偷的从坟墓当中偷走了。牧师给我们做了很详细的解释。那还有一部分人说呢，也许呢耶稣的门徒也没有力量把耶稣的尸体偷走，但是呢他们可能找了一个空坟墓啊，是认错地方了。所以呢他们高声宣称说耶稣复活了，坟墓空了。那牧师可不可能是这样呢？
他们这是很蠢啊，因为那些犹太宗教领袖马上就会把还在真坟墓里的耶稣尸体拿出来公开示众，说你看在这儿呢，然后就立刻打破了他们的谎言。为什么他们还这样做呢？为什么那些犹太的那些公会的领袖还像马太福音28章11节到14节说的那样，他们商量用谎言来欺骗民众，自圆其说，如果是真的耶稣在他们的手里，他们就不用这样编造谎言了。所以耶稣复活与显现的证据在圣经中是非常充分的，所以任何的怀疑啊，最终都是徒劳无益的。
牧师啊，当然还有人这么讲，包括门徒，包括这一些妇女啊，他们来给耶稣做见证，他们看上去都是自己人嘛，所以自己人当然要替自己人来说话了。就像我们现代社会，家里有人犯了事儿，或者有人有了问题，肯定自己的亲朋好友要站出来，不论事实是怎么样，他们都会想方设法的找有力的证据来维护这个人嘛。在历史上有没有这样的人，就是他们并不是基督徒，他们也并不想为基督徒帮忙说话，只是把一些当时历史的证据记录下来的，有没有这样比较客观的历史的真实记录者呢？
其他的历史旁证呢，也是有据可查的。首先我想回应一下，就说是那些门徒啊，还有那些妇女啊，都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们都希望耶稣基督复活，这是我们想象的，所以他们就会顺着这个思路一起来说，来证明这件事情。但实际上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这些人不是都在期待耶稣基督复活的，因为他们都已经都跑了，都去重操旧业去了，这些人没有期待耶稣基督复活。所以听到了之后，他们首先也是怀疑的，他们首先也是需要验证的。我们知道他们既然后来都发现这是真的，所以他们的支持是可靠的。 其他的历史旁证，大概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历史学家约瑟夫的犹太著名历史学家，他写了一本犹太古史，其中就记载了这样一段话，我读给大家听。这时犹大帝出现一名叫耶稣的智者，如果我们能这样称呼他的话，他能行神迹与奇事，又是许多喜欢追求真理之人的导师，跟随他的人除了犹太人之外，也有不少是希腊人，这人就是基督。但罗马巡抚在我们民间领袖的怂恿下判定他十字架，起初就爱他的那群人一直没有离弃他，因为他在死后第三天又复活了，众先知曾预言他的复活及许许多多有关他的神迹奇事，基督徒就是从基督得名的，至今仍未完全绝迹。这段历史记载很重要，为什么呢？第一，因为约瑟夫这个历史学家他本身不是信基督的，他实际上是反对信基督的，而他写历史呢，他整个的历史书里面讲的都是那些位高权重的那些大人物。但是在偏僻的殖民地巴勒斯坦那一带，有一个草根木匠家，一个年轻人，他能够被这个历史学家注意到并且载入他的史册，那实在是十分不同寻常的事情。若不是这是历史事实，这个约瑟夫是绝不可能将他放进犹太的历史典籍里的。此外呢，支持耶稣基督复活还有其他的考古证据，这个考古证据也很重要，因为在古代的一些证据中，发掘出来的一些证据中可以见到耶稣基督复活的各种证据、各种痕迹。比较著名的是一个英国记者，他叫 Frank Morrison， 他写了一本 Who Moved Stone， 这个书就是谁挪动了这个石头，这本书，这本书里收集了大量考古的证据，证明耶稣基督复活是证据确凿的事实。那这位作者原来他本身他的目的啊，是想通过分析经文和历史资料来证明耶稣复活是虚构的，是神话。然而他的研究结果改变了他的态度，让他成为那位复活主的坚定信徒。这本经典著作资料非常的详实， Who Moved the Stone 这本书，如果谁愿意去看一看的话，我相信你一定会在其中发现很多很有力的证据。
牧师问一下，这个书有中文的译本吗？
有的，有，对，这本书很有意思，可以去读一读。那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基督徒作家，他叫 Lee Strobel， 他也挺有名的，我们把它翻译成为史特伯。这个史特伯牧师啊，他原本为芝加哥论坛报法律版的主编，他曾经极力反对自己的妻子信耶稣，他发誓，他说我要用我自己的法律专业知识彻底推翻基督复活这样的无稽之谈，从而让我的陷入迷思的太太可以醒悟过来。然而就在他竭尽全力去寻找否定耶稣基督复活的证据这样的过程中，他发现支持基督复活的证据是如此的充分可靠，那越调查下去证据越多，多到足以改变他先入为主的观念。最后呢，李斯特伯彻底的悔改，信靠基督，并且成为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基督徒作家。那前两年根据他亲身经历改编了一个电影，叫做《重审基督》 The Case for Christ， 那这个电影竟然成为上座率可观的热门电影，也鼓励大家可以上网去找一下，找机会欣赏一下，非常有说服力。总之了，若不是坚持僵化封闭的预设立场，而采取开放诚实的态度来面对基督复活的证据，我们都会做出正确的判断，那就是在历史上真的有基督复活这回事儿。实际上如今呢，即使是反对基督教的人，只要他是有识之士，只要他是有思想的人，他们已经都不会在推翻基督复活上白费功夫了。所以因为基督复活的证据是确凿的，是可靠的。
翅展开，展翅，展翅，乘着风展翅，展翅，展翅，展翅，我的鸟，高飞，高飞，星空自由飞，高飞。
是啊，在您牧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上过这样的情况？就是基督徒啊，他们也是常年去教会的，他们也都听讲道，但是总是对耶稣复活这件事儿呢，就是比较的模糊。他们就觉得说，那圣经说了耶稣复活了，当然就只能相信复活咯，我们也没有什么可反驳的。但是从心里呢，他还是总是觉得这个不太可能。对于这些基督徒，他们的心思就是，我们只要好好的遵循神让我们做的事儿啊，我们去爱别人，帮助别人。但是至于说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啊，我们非常确认的去讲耶稣复活这件事儿呢，那我们可能就不太能够讲出口。与其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放在一边，不要提了。这样也不会增加我们传福音的难度。在信仰当中持守这种观点的人，我们可不可以认为他们是基督徒呢？
这个问题挺好。那我相信在教会中有这种思想的弟兄姊妹还是有的，还是有一些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信仰实际上是不完整的。 因为如果信圣经，信神的话，我们只信那些我们觉得自己比较能理解，比较能够接受的那些的话，那就等于还是信自己了，就是靠自己的判断来决定我自己信什么。那圣经中实际上最宝贵的就是说，这位救主他是真实的，这位救主能救我们，这位救主是真的在历史上来到过人间，这些都是圣经说的。如果我们要是怀疑复活的话，我们同样还可以怀疑，那耶稣真的是不是童女所生啊？是不是真的出生过在历史上啊？那如果这样下去的话，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就坍塌了。因此呢，如果假设有弟兄姊妹，你听到了这个节目，你还有这样想法的话，我实在是想鼓励我们要信，我们就完全的相信圣经所说的一切的道理，一切的真理，而不是只信那些自己觉得比较认可比较舒服的那些道理。基督复活是非常重要的道理，如果没有基督复活的话，实际上我们信仰一些理念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这跟那个世界上的那些什么劝人向善的那些说法也都差不多，那最终呢，就是好像学了之后觉得让自己能够学到一点做人的道理，成为一个善人，这就变成了一些庸俗的其他的宗教的那种思维方式里面去了，这个是不合适的。所以希望我们还是要认真的仔细的来领会基督复活的道理，来坚定的相信耶稣基督复活这个真理。
李牧师啊，如果有弟兄姐妹说所有圣经内容我都相信，只是不相信复活，这行不行呢？
这个也就是跟世界上的许多的说法差不多。因为有些人就说，那么信仰不就是要净化心灵吗？不就是陶冶情操吗？那你信了之后，你就其他的东西都已经改变了你的人生啊，改变了你人生态度啊，那为什么非得要强调复活呢？那我们就来谈谈这个复活的特殊意义。基督复活有特殊的意义，有很多特殊的意义，因为相信复活的主意义太大了，对我们值得好好的来说一说。相信复活的主是基督信仰独一无二的道理，你去看其他的任何的宗教信仰，它都没有这样的说法，所以这是区别我们所信的基督信仰和其他一切宗教哲学思想的一个独特的标志。其他的宗教信仰，那就是像刚才我们所说的，他们所信任的是一个死去的历史人物，然后呢，他们所信的是这个历史人物所创造的一套思想和学说。那些人肯定都死去了，比如释迦牟尼，佛教的佛祖死了，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也死了。那如果把中国的儒学和道学也算作信仰的话，孔子和老子都已经是死去的历史人物了。我记得我七八年上大学的时候，曾经去过孔陵啊，就是孔子的坟墓，看到是一个修缮一新的巨大的大圆土丘土堆，到那里问了一下说，其实那个大土堆里边什么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孔子的骨头骨质已经在文革的时候都被红卫兵挖出来抛弃，都不知道哪儿去了，所以只是那么个东西，说明他死了之后，并且死的也是很惨，现在连骨头也没有。那要信的这些死去的历史人物，还是信一个永远活着的真神，这是有巨大的本质的差别的。那么首先要是哲学理念的话，那和真确信仰是有区别的。哲学理念和真确信仰的区别是，一个历史人物他是人，他可以是一个迥于常人的智者，可能拥有传奇的经历啊，发表了一套理想的哲学啊，他的人品啊，学识啊，也能让人非常的敬佩啊等等，所以他的精神遗产被总结成为了一套学说，形成一种宗教。那么这种学说宗教存在和发展，也有它历史第一，也有它特定的历史意义啊，也有它特定的社会意义啊。但是无论如何，人们所遵循的就是一种理念，所信的就是一种宗教的教义和哲学理论。所以这是信的是人，信的是哲学理念。而基督信仰信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是复活的永活的真神。耶稣基督不但赐给了我们真理，他也能亲自保守我们走真理的道路， 它不仅让我们在祷告中得到一些心灵的平安慰藉，而且也真的在听我们的祷告。它不仅在生活中让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有力量有盼望，它也真的是在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它的帮助。所以其他的宗教哲学都是把成圣和得道这样的一个目标，这样一个途径交在人的手里，就是取决于你自己的悟性啊、业力啊、功德啊，这些东西。他讲的是苦修啊、行善啊，靠人自己来解救自己。唯有信靠复活永活的救主耶稣，是凭信心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我们成为神手中的工作，依靠圣灵的保守带领来走一生成圣的道路。所以这个区别是很大的，一个是哲学理念，一个是一个真确的信仰，从信人到信一个复活的神，这是不一样的。其次呢，是一个愿景和这个确据的区别。那么信那些宗教呢，信那些哲学呢，是一个天人合一的愿景，我们所信的却是神国永生的确据。那任何的宗教哲学，无论画出那个大饼多美好，描绘的极乐世界多么令人向往，终究都是停留在理性的层面，而且没有人可以确切地知道自己究竟是不是有缘，是不是有可能要通过怎么样的修炼步骤才能达到那种理想的功德圆满得到涅槃的那种境界。所以那是一个虚妄的。我和一个信佛教的一个亲戚在争论在探讨的时候，我就曾经挑战过他，我说你确切地知道你最终能够涅槃成佛吗？他说他没有确切，他也不知道要修炼几辈子，转世几辈子才能达到。我说我就能，我非常确切地知道我死后之后能进到神所应许的那个永生里面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基督他告诉我们的是，我们真的是有复活的生命，因为他自己他用复活显明了他是掌控生命的神，他是真能赐给我们永生的神。耶稣用复活表明他是永生神的儿子，他赐的永生是真实的。就像罗马书一章四节说的那样，耶稣基督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他真的是神，他才有这样的能力。你看如果一个人他自己一贫如洗，然后他却告诉你说，哎，我有绝密的生财之道，那你能相信他吗？如果一个人疾病缠身，他却教你说，我教你健身长寿之法，那你会跟他学吗？基督自己首先复活了，并且清清楚楚地让我们看到他这样做出的我们末日也要复活的永生的应许，这就是完全可信的，因为我们看到已经实现在他的身上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17到22节曾经庄严地做出陈述，他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所以这是一个美好的应许，耶稣复活这个事实和相关的真理，这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我们就可以坚定相信这个真理，坚定地相信圣经的应许。因此我们基督徒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有活泼的盼望和不动摇的信念，因为知道神所定的那个复活的那个终极的归宿是真实可靠的，属于我们的。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广播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febcanada.org。
寂寞忧。 Oh,